家好，这是 ICF 国际教练学院配合全球 ICF 国际教练联盟推出的教练的一专访，我是 Via。 这一周我们全球同步以中英文进行的方式邀请了 ICF 的毕业教练分享他们的教练发展经验。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嘉宾 Gina 叶和王珍加入我们的空中座谈会，欢迎 Gina 和 Tony。
Hello, Via 你好。
好，
谢谢。
大家好，我是 Tony。
谢谢。那 Gina 呢？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女士。Gina 呢，她有25年的跨产业的人力资源的管理经验，担任过惠普、HP、Unilever、联合利华、伊利信等500强公司的亚太地区的高阶人资资深职位。他擅长的区域是领导管理教练、生涯专业规划教练，还有优势辅导教练。那他目前呢，其实还在高科技的企业担任国际人力资源总监的角色。他也积极的参与了亚太地区，包括中国的三树、台湾的福伦社、新加坡的 ICF 国际教练联盟的志工教练。据我所知哦，在不久的将来哦，他将要完成 PCC。500个小时的教练时数啊，那对于一个全职的高管，一个人资的高管，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习，还有专业的实践，教练实践上同步进行，确实是需要热情跟毅力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就请 Gina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几年一路走来是如何实践他教练啊。那 Gina 你是哪一年毕业的呢？
我是2014年3月毕业的。
2014年哈 ,OK。
啊，
好，那我们来进到先生帅哥的介绍之后，我们再回到让Gina 让我们知道更多这个历程。那第二位我们要介绍的嘉宾呢是 Tony 帅哥哈。王珍呢有超过17年的国际知名企业领导的经验，比如说米其林轮胎、杜邦公司跟盛威科等公司。那他做过的技术服务、销售、市场战略跟业务团队等管理角色。那他跟 Gina 很不一样，是他其实不是过去不是人资，他是比较是属于业务市场销售方面的哈。那他从2012年投入教练引导工作坊领导力团队教练绩效的课程的开发执行，然后透过过去的经验开拓一个非常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第二事业。目前呢他是 PCC 也是开放智慧三阶段的引导教练。欢迎 Tony。
大家好，谢谢 Via 的介绍。
那 Tony 你是哪一年开始接触 ICA， 然后又是哪一年毕业的呢？
12年的下半年，这也是一个有缘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了一个介绍，然后参加了 ICA 的一个线下活动，然后就加入到 ICA 的大家庭里面来了。然后到了14年的3月份，我跟 Gina 是同一届毕业的。
对。
而且听说你们还有教练跟被教练的关系，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段吗？
那Gina就是我的教练啊。
我想就是 ICA 的学习非常棒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同侪教练的一个学习过程，其实我觉得从彼此的身上有更多的学习，不管是教练的角色还是被教练的角色。
那么Gina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察觉或认识到自己希望成为一位教练或需要学习教练技术的呢？
OK， 我想我是用享受过程的心情慢慢的在走这个旅程哈。那其实我过去服务的公司一直都是外商公司。那在外商公司工作的期间，看到公司运用这个教练来培养高管跟潜力人员，然后我就觉得教练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 角色跟工作，那同时呢人生也快走了一半的，应该算走完一半的历程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离开朝九晚五的职场，我可以做什么哈？那作为我的退休生活的第二个专长去做选择，然后我可以享受我的生活，但是我还可以贡献啊，所以也在一个好朋友的转介的介绍之下，就是认识了 ICA 啊，非常符合我的需要，就是因为我在工作，然后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其实是带着孩子在新加坡工作跟照顾孩子，然后自己很喜欢学习，然后 ICA 的课程全部都是线上学习，我可以不用离开家里，我就可以满足我的学习的需求，所以当我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有知道 ICA 的课程，想都不想就去报名了。
对，而且你那个好朋友薛黎是我的教练，我就是而且我是后来才知道薛黎也是你的伴娘，所以你们认识了非常非常多年，那也是因为 ICA， 所以就发现其实过去有一些关系或者是一些认识的人怎么好像都在 ICA 又见面了。
是啊。
那么 Tony 你呢？ Tony 是非常成功的开拓了他的第二个事业，就是 Gina 讲的这个，可能你在下一个半场有一些任务，有一些兴趣跟热情，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你自己希望成为一位教练的呢？
OK， 那跟我们 Gina 教练有点不一样啊，他其实是在规划他下半场要离开朝九晚五，其实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要离开朝九晚五，但是没想到我现在已经进入了朝五晚九的那么一种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一开始我接触教练，真的是因为在看自己的职业发展的下一步到底可以去哪里。当时我在企业的时候已经做一个大中国区的 BU Head， 那带领一个60多人的一个大的团队。我就会在想下一步到底要去哪里呢？我再往上走做 GM， 还是说我的 responsibility 再扩大，还是我的负责的区域再进一步扩张吗？那似乎这些都不是说在触发自己好像特别向往的。所以我11年年底的时候，我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我自费请了一位教练，然后想去拓展一下自己的下一步的发展。这个跟我的这个请的这个教练呢，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后来意识到自己的一些特点和教练的一些理念和方式非常相似。那我想，这个难道我就不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教练式的一位管理者吗？所以其实当时学教练是抱着这个目的开始的。那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私心，那未来也许是可以做一个专职的一个教练。做一个下半场一个转型。但其实在2012年整个投入进去之后，到2013年，我越来越发现这真的就是我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跟我的连接我就一直是在那里。所以我其实是真正开始转型做教练，我是2013年才正式做决定，我全职来做教练。那因为是全职做教练，是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又是自己感觉是擅长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就会变成了一个我有时候会形容就是朝五晚九，就意味着其实你什么时候想要去做了，你就会投入在这个工作里面，已经不分这个是早上9点上班还是5点下班了。
这很有趣哦，很多做教练的人刚开始都会有机会接触到教练。有可能像 Gina 一样是公司派的教练，或者是像 Tony 一样自己好奇自费请的教练。那透过这个体验之后，有的人是用计划的方式来学习教练，把它放到人生的可能某一个程度的一个任务啦热情的阶段。那有的人是跟着感觉走， Tony 就是跟着感觉走，那这有点像是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候就会把很多你今天还不太明白的这些点串成一个面啊。在访问之前，我其实刚做完教练，做了4位客户， 然后有来自于天津，来自于新加坡，来自于泰国。我回来第一件事就跟我家人说，哎，我今天好高兴啊，我怎么觉得跟着这些人讲完话我就又很有能量了，然后我要开始再去下一个工作了哈。这个就是有时候教练这个朝五晚九，就是他们都是在比如说培训的第二个阶段，或者是在工作刻意的安排时间上面，让教练的空间可以进去帮助他们能够在领导力啦团队关系上面更加的前进。那么我很好奇的是像居娜因为是现在还是全职的资深的人资，常常也有一些同学问到说，我如果并不想要影响我现在的工作或角色，然后甚至有些同学他并不想要让别人有压力一定要做他的客户，尤其他认识的同事等等，那么像你这种全职的专业人士，你怎么累积自己的教练时数找到客户，而且在这段时间已经累积到500个小时 PCC 的这个数字的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做法跟策略是什么？
OK， 我开始上 ICA 的课程，然后我也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找客户，然后呢一开始非常的纠结哦，而且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内向的，但我觉得 ICA 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就从这个，我觉得课程的设计也非常好，我就从同侪教练这样子一个群体开始。那我觉得在我们做这个同侪教练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有很深刻，我自己有很深刻的学习，因为我觉得教练是一个专业性质的工作，所以我们自己也要问自己的心态。如果我问自己，我在做教练过程中，我自己都会觉得啊，付费好像是一件纠结的事情，那我怎么可能将来去邀请别人也要来付费接受我的教练服务？所以我想就是尊重专业，然后找到同侪教练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有一个模式，就是说也许我会直接付费给我的教练，或者是我就捐献就是捐献到其他的慈善机构，也是一种付费的性质，透过这样的方式我找到一些客户，那我也是被这样子找到去其他教练当客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在公司是当地人力资源的主管，所以我后来离开惠普之后，到了一些比较中小型的或者是不同的外企，那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就适当的去跟高阶主管介绍教练的功能跟价值，所以在我的工作上，我的工作职掌有部分是可以担任教练的角色，所以呢公司付我钱让我去做教练的工作，我也可以帮助到公司的主管，对公司对我跟对其他的主管都是一个三赢的局面。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累积了蛮多的时数，然后自己本身觉得说投入一些公益的教练活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在时间管理可以接受的状况之下，我也去当了战术教练然后参加福人社的一些公益教练的活动，然后最近还收了一个干女儿，也就是从我的战术社来的，然后教练的关系之后结束，他还是会来找我，我就说我就多了一个干女儿这样子，母亲节他还跟我祝福，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自己也开始练习跨出我的舒适圈慢慢的去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认证的专业教练，如果有需求的话我可以提供教练的服务，所以有一些朋友跟以前的客户，他们会在帮我转介他们的朋友，所以就这样一点一滴慢慢的来。
好的，谢谢 Gina 的分享。 Tony 呢？ Tony 怎么在这几年累积到 PCC 的这些需要的500个小时的时数的呢？
其实一开始真的就像我们的吉娜教练他所说，在 ICA 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机会， 然后有相互之间的 peer coaching， 然后同时在 peer coaching 过程当中啊，虽然大家有时候甚至都没见面，但是感觉到这种连结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有意思的是，我的头两个真正商业的收费客户，甚至都是来自于我的同台教练，甚至都是我们 IC 的一个学友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我在学教练的过程当中，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也并不是诶一定要有钱了我才去做，因为我自己喜欢它，我自己愿意投入这时间，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尝试，包括一些公益性的教练，包括在上海也有不同的一些教练的一些沙龙我可以去参加。那在参加的过程当中，你又可以结识到同行，很多不同的同行，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你在散发一些信息，你在做教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生一些蛮神奇的事情，比方说我在一个公益的教练过程当中，这是两年前的，是上海的 ICF 这么一个这个教练协会，他组织了这么一个公益的教练项目，我跟其中的一位是做配对了，那完成了这个三次的教练会谈之后就结束了。诶，结果这个一年多之后，他又回过头来找我，看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去合作，甚至带到他公司里面去啊。所以这些我当时其实根本就没有期望到，我去做这些公益项目的时候还会带来后续的。所以很重要的是说，我自己投入在这个教练里面，诶，我就在散发我是一名教练的这么一个信息在外面啊。当然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是离开了企业，所以我会去做更多的商业方面的机会的接触。比较幸运的是说，我自己有机会一个是成为了一家国际教练公司的签约的教练啊，所以在这通过他们这些各方面的审核考核之后，然后在这个平台下面我有机会去尝试。同时呢，也有一个机会加入了一个在中国全国性的一个教练的一个项目。所以通过这两个，一个大公司的教练平台，一个是大的教练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也是很快速的来帮助我去实践我过去的教练所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自然而然的快速的做了一个教练coaching hour 的一个累积。
所以呢学了教练的技能之后，再结合经验，那更重要的就是对于担任教练这个角色的热情跟投入。可以看到两位教练的这个找到客户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是捐款让客户，让如果你不方便收钱请对方捐款，或者是付费，然后公益也可以看到它是跨国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它都会有一些公益上的需求，电话的或者是面对面的。那也有内部客户来做教练，有一些公司其实已经开始在内部会安排教练的角色，然后像刚刚Tony提到的，透过沙龙或者是一些ICF 的活动，其实就是让别人体验教练，然后可以透过这个关系找到更多的客户，像联谊一样，一个签一个它就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来谈一谈利基，我很好奇的，也有很多同学很好奇的，就是说那么利基，所谓的利基在我们的课程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定位，那么你们Gina 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发掘到自己的利基的呢？
我本身自己我自己也另外是盖洛普的认证教练，所以我对于从优势出发，从自己擅长的地方出发是有很强的信念。那么我就去考虑到我的工作经验里面，我最擅长的是处理哪一个部分，还有我跟我打交道的最多的这个职场的这些族群是哪一些人。所以呢，我想我就会放比较多的注意力跟焦点在初中阶主管，特别是这些主管在第一次当任 主管的时候，那个 transition 的过程中去帮助他们，这是我觉得我擅长容易做到，而且是我觉得可以很快的自然的做到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在生涯规划跟管理的部分，也是我自己有浓厚的兴趣，然后我也蛮喜欢看到每一个人独特的地方，所以就从这个几个角度，我就是花比较多的精力跟专注在这部分。那就是从这几个角度来出发，然后有碰到类似的客户族群，我就会更有意识的主动的去介绍自己的这个教练的优势这样子。
嗯，所以 Gina 是以让客户能够发挥自己的擅长出发，然后延伸到对象，这些对象可能是生涯管理，可能是领导力，可能是团队建立等等。那么 Tony 你呢，你怎么发掘到你自己的利基的？
怎么发掘，那就是一点点去发掘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啊。当我毕业了之后，要有个比喻，就是我们毕业下山了啊，然后下山的时候发现这个江湖很大，那我到底到哪里去找到你自己的栖身之所呢？所以当时会去看，一个是说从你特定的客户的人群可能会有哪一些啊，企业的高管，一些创业者，还是父母，还是说这些 MBA 他们想要职业转型等等，这是我们可从特定的人群去看。后来我发现，如果从我的这个角度啊，我正好40上下，那这时候呢，跟特别高的高管，似乎呢，他们就更希望就头发要白一点的，有个 doctor 这个学位的啊，他们可能期望的看到是这样。那对于我这个看上去还相对来比较年轻一点啊，但40其实也不算太年轻了，对吗？但是会给客户有这么一种感觉，就特别是50-60的那些高管们啊，所以我的定位就说，哎，我对这个企业的中间管理层、中高管，哎，可能会比较合适，比较 match 他们啊，所以我就这个就是我可能去定位的一个人群啊，这是一个方式。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呢，就结合自己所擅长的一方面啊。有的是可能跟领导力相关的，有的是跟销售相关的，有的是跟企业的运营相关的。那我结合自己，我会发现，哎，其实我自己这么一个一步步从一线做到一个 BU Head 的一个管理层，其实也是个人领导力的一种呈现啊，自己个人的一种发展。所以我为什么不以自己的切身的经历去专注在个人领导力方面呢？同时在我职业生涯的在企业阶段的职业生涯的后半阶段，最主要是我在带团队啊，所以我发现带团队又是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啊这么一个切入点，所以我又会在这两个领域，个人领导力和团队绩效啊这两个领域去做一个切入。当然我还有第三个方式，其实跟 Gina 很像，哎，我对优势，我其实也是一名优势教练啊，同时也是一个情商认证的一个教练。因为我发现在这个两个点上面啊，跟我自己的理念啊，发挥别人所长的这个理念，以及怎么样更好的去处理情绪，来帮助客户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转化，其实这两个领域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在对外介绍的时候，又是这两点也是一个很清晰的会传递给到对方，就是说，哎，通过情商的一个滋养，通过你优势潜能的发挥，来帮助你去提升你的个人领导力和团队绩效。
嗯，
这是我的一个方式。
哈哈，很有趣哈！你看 Tony 的方式就是，有找到兴趣，然后不断学习，然后再去尝试几个不同的区隔，然后思考对象，然后对象的需求。所以有的人是先有利基，有个核心，然后去找客户。那有的时候是就是让客户让利基来找你，自己去找利基或利基来找你。那当然或者是试了几个不同的对象，你慢慢就会发现你会找到一个共通点， 那个共同点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自己的热情跟兴趣，你最有能量的地方啊、哦。所以是利基来找你，或者是你去找利基，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你在过程当中，有趣的是，你会发现教练的学习这个技能，其实不管用在几个利基，比如说亲子关系，或者是高管影响力，或者是团队建立。甚至于是有的人用来减重，用来做瑜伽，甚至有人用来用做烹饪啊、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运用，当它一加一之后就会等于三。那这个一其实第二个一有很多不同的可能。利基的目的是让客户最后能够找到我们，知道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跟我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某一个关系，或者是讯息上是吻合的哈。那么我们除了利基之外，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学习很多不同的coaching model。 那现在很多人就会以为那个是所谓的流派啊、常常会有一些品牌会把教练用一个名词，然后听得可能不太明白，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他所呈现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教练模式，就是 coaching model。 那在 ICA 的学习是你学了各式各样的 coaching model 之后，你最后要回到你自己，发展出属于你自己的 coaching model。 所以我也想请二位资深的毕业生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那么你们在这个教练学习或者是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的 coaching model 又是什么呢？ Gina 可以先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OK， 我的coaching model， 我那时候写的是 Smile You model 啊。那对我来说，我其实就是很喜欢支，我应该讲说，如果找个关键词来形容我自己，就是支持啊 ，support。所以对我来说，我能够支持我的客户在那个过程中陪伴他去思考他的问题，协助他去找出他可以想要走的行动方案。那这就是让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舒服的，至少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可以享受的过程。好，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核心的理念，也是我觉得我真正可以发挥的地方，就是无条件的支持跟陪伴。那陪着他们，他们自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跟下一条路要怎么走。然后我自己的有力的工具，我写的是舍得。那我想其实人生就是很多的选择，在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最后也是我决定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下一个方向怎么走。所以大概围绕着这几个角度去跟客户去探索挑战他的一些思维啊，这个就是我的 coaching model 跟我的工具。
所以关键字这个是听起来很亮眼的一个人生的哲学哈，什么关键字在你身上，你就会很自然把你的模式或者是工具环绕在你的关键字。那么 Tony 呢，你的 coaching model 跟有力的工具又是什么呢？
说到这个 coaching model 和有力工具，真的有点夸一下 ICA。因为当时在学习教练的过程当中，在想哇塞，自己还要来做一个 coaching model， 还要弄一个有力的工具，这个太挑战了。后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体会了他这么一个让我们自己去创造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个 power。 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开放式的，给了我一个空间去自己思考跟我当下最有连接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去进行的话，我到底会用什么样的 coaching model。 那我其实在做教练的整个过程，包括一开始在学教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是希望是说去追自己的一个梦，自己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呢又想去帮助别人，去成就别人一个梦想。所以当时有一个词，英文这个单词叫 dream 啊，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转。我后来就发现这个 dream 其实就会成为我自己做一个 coaching 过程中的一个 model。 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我其实这个 dream 就变成我的coaching 的一个像 grow 模型一样的啊。D 是代表的 discovery 是发掘 ，R 是 realizing 认识这个现状，然后 E 是 exploring 开拓可能 ，A 是 action。那我想在这个 dream 里面最重要的，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个环节，就是在最后一个环节。那通常来说，在 action 后面会有一个 management， 但是我除了 management 之外，最后一个 M 我还多了一个 motivating， 啊，是一个激励。当我们去追寻一些梦想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是要有一些激励，啊，怎么样激励他当下去采取行动，啊，怎么样激励他回来之后下一次会谈的时候，让他再进一步往前去探索，啊，所以我对这个 dream 啊就特别会有感触。既是想去成就他人的梦想，也其实是在追寻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那回到如果是说教练工具的话，那在 ICA 里本身就有很多很棒的一个工具。反过来我倒是想看一下这个怎么在 ICA 之外我学的一个工具，就是平衡轮 Life Wheel Balance。 那这个工具其实撇开教练流派，蛮多流派都会提到一个平衡轮，但这个平衡轮其实当你自己用心的去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平衡轮就成为了你在这个教练过程当中经常可以应用，然后可以在不同场合应用的一个工具。比方说平衡轮，我们经常会讲到的是个人生活啊，你的金钱。你的关系等等各个方面，但一个人他也有多种角色啊。我曾经把这平衡轮变成一个角色之轮，把你自己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孩子，作为一个老板，作为一个下属，作为一个社会的某一个角色，通过这个角色去来看一下他自己的一个现状。同时我把这个平衡轮又演化成一个团队的成功之轮啊，做一个团队真正成功的会有些什么，哪几个要素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再去做一个教练的一个探讨。所以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工具的延伸。所以我会把有力的工具更多的是说在 RCA 这个平台下是一个开放式的这么一个学习环境，让我们把各个可能的你自己喜欢的工具在你的教练体系里面，在你的教练的实践当中去发挥它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我们的课堂上可能学了 SMART， 学了大家用了几个步骤，然后也学了很多不同的视觉化生命之轮或者是不同的平量工具。那 Tony 刚刚提的例子就是当你学习完了之后，最重要还是要变成你自己的。那我听到我们同学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他第一次跟他教练谈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教练有点卡卡的，不太顺。后来教练跟他讲说，这样吧，我下礼拜开始用我的 coaching model， 我们再试一次。他就说那个教练就像飞起来了，插了翅膀一样，这整个的那个教练流程根本就是完美。然后事后他就问他教练说，那你在用你的 coaching model， 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教练的感觉说，我第一次还不太确定，可是我做完之后，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棒极了。而且我发现很多同学，不管你是哪一年学的教练，你可能在当下写完了这个作业 coach model 跟有力的工具是毕业的作业的一环，可是其实过了这么多年，你回过头来看你当时的教练的 model 还是有力的工具，你还是会觉得那就是我，因为它像是剥洋葱一样剥到最核心的那一层，你从那一层里面完成了你的 model， 形成了你的工具。那这些工具跟 model 也是一个介绍你自己让别人认识最好的方法，因为那个就是你。那我相信同学的经验都是，当你教完作业很多年尤其你实践了你的教练的模式之后，你再回来看，你还是会发现那个是最独特的你的一部分啊。那么二位认为教练跟顾问还有训练以及心理咨询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这几年来 ICF 也常常在提倡一个叫做融合型教练，所以 教练跟顾问跟训练跟心理諮商或者是引导在角色上是有不同的，但在实务操作上面我们可能就要很察觉的知道我在用哪个角色在协助客户实现他的目标。那么你们认为这几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你们为什么是选择成为教练而不是说成为顾问或者是心理諮商呢？我们先从 Gina 开始。
对我来说，教练的核心关注在未来还有行动计划，所以未来我想要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是我觉得教练提供的一个核心的最给客户的价值贡献哦。那它的过程是透过问与答的互动来协助客户啊，这个是我喜欢的，然后也是符合我的价值观的。那顾问呢，其实多半有点像是啊，我是一个专业的，我是一个权威，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好，那我其实是不是很习惯告诉别人要别人 follow 我的方式来做的模式，所以我觉得教练这样的角色相对的给我更大的空间来发挥。然后如果是一个训练讲师的角色，这个部分我自己倒是在实际的工作上也有蛮多相辅相成，就是我会去做一些引导，就是在课程中做一些 facilitation 哈。但是这个多半比较多的时候，有些是一些技能式的训练，去引导告诉大家去做哪一些的学习，所以我觉得那有一部分是教导的过程。当然有一部分的是当我们在上完课程之后会做一些团队引导的这个反思，这个部分可能 maybe 就有一些教练式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存在。然后心理諮商呢，在我比较还没开始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在台湾担任过义务张老师的一个义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做心理諮询。在那个时候呢，可能在对话中相通的部分是你会用到倾听沟通的技巧，但是在那个时候也许可能有时候会去专注到的是过去的经验带给他的影响是什么。那也许在某个程度上有一点点，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讲 healing 治愈的一些谈话的目的在里面。那我后来在工作之后，我就觉得说专注在未来跟我可以做的事情上面，也就是回到这个 Seven Habits 讲的，就是说我专注在我可以发挥的影响圈是什么，那个我觉得有意义，然后我也觉得让我觉得非常自己也会有 motivation 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热衷教练的原因。
专注在自己的影响圈啊。那么 Tony 你认为呢？
如果只是做一些比喻的话，我们会说，我教练其实是像望远镜啊，看未来，然后有时候会把未来真的拉近一点，让客户更好的去感受你真正想要的未来是什么。但心理諮商呢，就像 healing 啊，今天有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后视镜看过去到底对你现在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从时间轴来讲是会完全不一样的。那顾问和训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会要告诉对方到底怎么做会更好，反正他这是有他的作用所在。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选择做教练，不会去选择做其他的角色呢？也就是跟我自己做更多的连接，我做我喜欢的，我做我自己擅长的，我做我自己认为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是优势识别盖勒普的优势识别器，我其中有一个伯乐是排在我的前五位的。那伯乐这是我自己与生俱来一些特质，我就愿意去支持他人的成长，为他人的改变，为他人细微进步而高兴啊，那这是我擅长我喜欢的，而且我认为做这么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观察到对方有一些小小的进步啦，我一定会提出来认可对方，然后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跟我的口气去做一些庆祝，哪怕只是鼓鼓掌啊，哪怕只是给他一颗糖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会感觉到给我能量的。所以我为什么会选择去做教练，是因为我喜欢，我擅长，我认为它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所以就发挥了一个伯乐你自己的特质啊，这个形容非常好，教练像是望远镜，心理智商像是后照镜，顾问像是告诉我怎么做，训练像是告诉我知识是什么。哇，这个刚刚的分享非常的能够理解这几个的专业的不同。那么在 ICA 的学习过程当中哦， Gina 你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因为在过程中我们就是我们自己。那在上课的过程中你听别人讲话讲的一些分享会激荡你自己，然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有更多的是自己更深层的去体验自己，然后我是谁，我要做什么，那我在这个教练的学习路上我学完了之后我可以贡献什么，这个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路程。那在过程中非常享受的是除了上课的学习之外，那时候我想 Tony 应该也记得，我们为了要准备我们的这个考试，我们又有三人学习小组，我们就几个人每个礼拜固定来互相练习，那个彼此的分享跟支持的回馈我觉得是一辈子难忘的。
对，这个你看你们2012年毕业哈，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已经五年了，大概 EMBA 或者是大学同学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办法这么心连心扣的这么长久啊。那么 Tony 你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还真的蛮多的，一开始我就在想，哎呀，怎么上课的都是女性比较多啊，然后都是 HR 比较多，我在想我有没有入错行啊？后来发现原来我自己的背景也有我自己的一个特色，但这个在整个学习的过程慢慢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同学之间的这种连接，虽然有时候没见到，但你发现他就在你的边上啊，然后你需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找得到他，相互做一个支持。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就像今天讲的，我们随时可以去做一个相互的支持，去做这个练习，为了通过最后的一个考试。但在之前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一样在相互之间的一个支持鼓励。然后讲到我自己个人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我现在为止印象也特别深刻的一个是，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啥也不知道啊，闹了一个小笑话，自己还觉得蛮尴尬的。当时也在讲这个教练跟其他几个角色的一个区分啊，那时候13年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中间有个角色讲 facilitation 到底跟我们教练又有什么区别。我那时候就是傻乎乎的啊，然后就直接说这个就是个打杂的嘛 ，facilitation， 那就是准备一些设备啊、设施啊、物资材料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在企业里面好像facilitation 就是在讲这个，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 facilitation 其实真的是一个也非常 professional、非常专业化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我现在本身也是一个 facilitator。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我怎么就这么很有勇气的就说出来了。但是我想这个没有关系，这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可以去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所以我想对 IC 来讲有各个方面或者点点滴滴是值得去回忆，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它的线上线下以及它的开放，他的自由的这个一个学习体验，真的是在其他教练学习当中是没有的。
你们刚刚二位的先分享之后呢，我写下了一段话，就是做自己，互相学习，支持鼓励，连接在你边上随时都有的幸福，在一个安全开放自由的空间，知道我是谁，发现我可以有什么贡献。 共创的过程。好，那么最后呢，我想要请二位跟我们分享的是说，那你希望让听这一段录音或访问的同学或者是对教练好奇的朋友们带走什么呢？君娜，
我觉得这个教练的学习其实不光只是吸收，其实它是一个给跟拿的过程，就是拿，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出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就这样子大家无私的去分享奉献，共同学习。那我其实这边我也很想感谢我的前辈们无私的分享，带着我给我很多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同一起来开创更多的市场，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教练的专业跟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贡献跟效益。
嗯，谢谢金娜。Tony 呢？
其实在此时此刻我真的是想说的是说做我们自己。因为回顾我自己学教练，包括有很多学教练朋友，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一定是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期望。那有时候一些期望是帮助我们，是促进我们去有效的学习教练什么是教练。但往往有时候那份期望越是强烈，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被那个期望所束缚所捆绑，反而忘了自己到底是谁。也就是说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特色，什么样风格的，我自己擅长的是什么，可能这个其实是更好的可以把自己跟教练可以有效的结合起来，而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教给我告诉我是什么样是一个 professional 一个职业的一个教练，而是说做一个自己有特色的有自己风格的一个教练。
嗯，这段话说的非常好，让我想到我们常常一再强调的就是教练的状态，他不是要怎么样努力的去表现自己，而是回归到自己的原点，相信你自己，然后做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两位同学，两位毕业的 ICA 学友们，在IDF 的国际教练周期间跟着 ICA 在全世界的教练的一天的访问当中成为我们的嘉宾。我自己的收获就很多，透过这样子的访问，那也谢谢二位参加这样子的贡献。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开放问题了。如果同学对于 Tony 或 Gina 有想要进一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是 ICA 的同学，你就透过微信肯定可以找到我们其中的一位。如果你还不是 ICA 的同学，就麻烦你要写个信到 ICA 或者是 support， 就会有专业的同事来协助你，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刚刚各位所分享的存在于教练状态的这个一个过程。那今天谢谢二位，那我们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大家晚安。
晚安，谢谢
米娅。晚安，
谢谢。
谢谢。
再见，吉娜。
拜拜。
拜。